上一回书说到啊，永嘉玄觉这儿了，该永嘉玄觉这儿了，而且快了，快还没有，还没有啊。这个，清源行思，清源行思以后啊，对对，还没有，还没有到这个呢，该南岳怀让了，还没到呢。让禅师，荆州啊，荆州解贤，荆棘解贤一粒粟那儿。让禅师他是荆州的，姓杜的，就是他是家族是姓杜的，他是他们家出来的。他呢就是找过那个嵩山的安国师，安就说你到，你就到那个曹溪去参叩啊，就是去找那个谁，找六祖慧能。然后这个让来了就礼拜他，六祖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他说我是嵩山来。那你什么物这么来？什么物就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是个什么呀？你是这么来啊？是什么呀？就是你是何人啊？你是何呀？你是何者呀？啊，等等，是这样的意思。他说，说自疑物记不中。如果说我是什么，描述一下，那就不是了，那就不是了。说自疑物记不中。然后呢，那个能师又说了，说自疑物记不中，那既然说都说不中了，那我们还修正不修正了？还可修正否？他说即此，他说是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修正是可以修正得到的，但是呢，你也不能污染它，污染它就不行。六祖说，哎呀，如是，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即如是，我即如是啊，我亦如是，你即如是，我亦如是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对话啊，当时的一个对话。他们既然当时有对话，那就不赖我们现在在这评唱一番了，大家来评论一番，谁让他们先做呢？他们前面既然先做了，我们后面自然要费一番口舌思量。要费一番口舌官司啊，口舌官司，看看这个中间有什么好玩的，什么端倪啊。看看大家看看整个的他这个回答，让禅师跟那个行思一样不一样啊？风格迥异。行思说圣地不为洛河阶级，你看这就是跟六祖说法，但是让禅师就很客气，什么物这么来？哎，不是，啥物都不是，还可修正吗？然后还可修正吗？他说说什么修正不修正啊？本来应该这么说的，但是他说，哎呀，你说这个修正吧，修正也不无的，但是呢，污染即不得，你不要污染它哦。你看这句话实际上它是很有，怎么说呢？很有那个前后层次的，来接你一下，然后再把你这个推翻掉啊。实际上是这样，污染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啊，污染即不得。这句话说出来的话，这个实际上的话，这句话说出来还是挺客气的，要我说还挺客气的啊，挺客气的。比如说说自疑物记不中了，什么物这么来？你说我什么东西这么来？我就要问问你，你能师你还曾去过吗？你还曾走过吗？你要走过我就来过啊，看你怎么说。就是咱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说没有物来，你说什么？我不是那个物。啊，就是这样，就是六祖层层的在逼他，他呢就是，哎呀，不急不缓的给他拨开，不急不缓，就像两个人，咱就像那个武功似的，就是这种，这套路又不一样，打太极，他说是打太极呢是什么呢？打太极呢，他不是说不打，他是打，他是绵里藏针，所以说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啊，污染即不得。六祖说，哎呀，幸亏你有污染即不得这句话啊，后面所以六祖就赶快又接着他说，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即如是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如果这句话咱们经常用啊，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啊。其实啊，这个人家老师说这个，我们明心见性是不是能修正过来的呀？你说它是能修正过来的吗？如果是一个修正才有，不修正就没有的这个东西，那不是生灭法了吗？对吧？咱们都说是不生不灭，但是你不修正呢，你永远不知道，这可怎么办呢？啊，这个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是两说的，你修正了之后呢，你才有这个契机，当你有了这个契机之后，你才知道，哇，原来这个本来就是啊，这个事情你才知道，这个本来是不关修正的，但是你非要经过一番大修正，你才能在这里彻底的站明白，你站明白之后，你再处理就是现世也好，后世也好，一切的事，就是很多的师兄他可能还不明白这个明心见心，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彻了了心源之后，你的人整个的不一样，你判断事情，你那个遇事无惑的那个是你以前任何所不能比拟的。所以说我们没法说起来像吹牛一样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只能说呢，你修心中心啊，你就是此生不后悔，此生不后悔啊，此生没遗憾啊。 你要是就是中间修修停停皮皮塌塌的，今天这个停一停，明天又有什么事儿了，先下座去办点事儿，再接着上座啊，等等等等，手印也散开了，你这样将来会后悔啊，将来会后悔啊。上座是折腾的，上座是折腾的，把这个折腾坚持过去，不是每一座都清安，每一座清安有，每一座清安有，但是不是每一座，不可能每一座。这就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怀让。怀让啊，这个人呢、啊，他就是他为啥叫怀让啊？他这个是他没有出家之前，人家就给他起的这名字。他从小在家里面，他就是很仁厚，什么东西都让别人，好像也是家里的老大，什么东西都让别人。所以呢，家里人当时也是知道，也称他叫怀让。就是怀让这个名字这么由来，也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那种比较平和，比较能够就是说胸怀大一些啊，能够谦让啊，能够谦让，他本来就有这个特点啊，这是怀让禅师。没出家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叫怀让啊。然后呢，这个对话完了之后呢，让禅师豁然气会，随直视左右。为啥他豁然气会啊？他这个地方上不光是会，还有一个气。还有一个气是什么呢？就是祭此不污染，祝佛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一下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在哪儿？无差别在不污染、不干净，容不得污染和干净，就是这个地方污染不得。什么叫污染不得？我们说有修净，这就是污染。我们说世间的那个还不是，咱就说咱学佛的这个角度，有修有证的这个才是，这已经都污染过了。就在这个不污染这里，绵绵密密，绵绵密密的用功，这个地方是真修行，这个地方正好是我们佛教的修正之处啊，绵绵密密的，绵绵密密的，不染着，不着一切啊，这个就是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五寂如是，汝寂如是，五寂如。我觉得这句话六祖答得特别好，答在哪儿了？答在了后面那几句。就是诸佛所护念，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就这一句，这一句实际上比那个污染即不得落草更深啊！你放心吧，都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而且呢，咱不说咱这低的，咱说高的，诸佛也是这样。诸佛之所护念呢，就是这个，这就给他彻底的给他落草了。所以让在这里是让豁然气会，就气会在这儿，气会在这儿不污染。但是他为什么气会呢？那还不是因为前面有修正即不无吗？还不是因为有那个吗？所以执事左右十五年日臻玄奥，然后后来呢他就往南岭去了，然后大禅这个禅宗，敕事这个大慧禅师，就是皇帝给他下旨，就是给他封他叫大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怀让。这个地方上师兄们往往有疑问是在哪儿，什么叫日臻玄奥啊，什么叫日臻玄奥？他不是已经领会了吗？他已经契会了吗？为什么还有一个日臻玄奥呢？日臻玄奥就是磨练，可以说从我们的阶级上来说，世上的滚打磨练除习气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或者从我们心中心的说法来说，很简单，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样一个过程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禅宗啊，它说法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日臻玄奥。其实日臻玄奥是怎么个玄奥法呀？那就是从一切的玄奥都破掉了，根本就没有玄奥，从这个地方上，这叫玄中玄，这叫玄中玄。佛法不是玄，佛法是玄中之玄，就玄在这儿。他一直是这样，日日健身，用得越来越熟，用得越来越熟，没有一切东西可以魅惑他，用得越来越熟，这个叫日臻玄奥。用得越来越熟，越怎么样啊？越不会被外面所动，越能够看清楚外面，这不就是玄奥所在吗？所以叫日臻玄奥啊，日臻玄奥。我记得以前在茶馆讲的时候，大家就对这个日臻玄奥这有，这到底有什么玄奥呢？他悟了之后还有别的东西吗？怎么叫日臻玄奥呢？好，这边啊，
都和六祖
在猎人
堆十五年，他不
悟啊，他说的是六祖猎人堆里面十五年，他这个呢，他还要服侍猎人啊，有点相似。但是六祖的那个，我更觉得他更那个，因为他那个完全是磨练，没有任何老师的带领，他那完全是磨练的，就是你在猎人中间完全是打滚啊，在那个最卑劣的众生当中打滚，那个历练出来的那个，就是等于是最猛的那个火练出来的那个红莲啊。他这个跟六祖的是接人待物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啊，应该是这方面。
那个六祖当时那个电影嘛，那个电影对面我就被人家害了几次几
次。啊，有，对对对，有。
这里这个到处害人，人家练嘛，这个不服他。
啊。 就是说
那放什么放什么被人抓到人家人家打他要让他要吊死他啊一些还有的犯罪还少一些。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猎人他虽然粗鄙，但是猎人也很单纯，猎人保护起他来也会很能保护的。猎人也是身上有点本事的。
这里特两个就是形似禅师跟说样禅师，来之前也可以说是在印证一下。
啊，对对对。
来到之前也就有点了，你看你说这个话，说是有问题不中，还是这种修正就不能我就不了，还是怪不起会。已经
全然没机会。虽然是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地方上得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印证吧，要不然对天然歪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他在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日真玄奥这儿，实际上清源行思跟南岳怀让也可以说都在这儿有日真玄奥吧。他跟六祖也是，就是行思他跟六祖也是也接触了一段时间，然后还最后才让他分化一方的。而且你问问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都认为自己的根本上师就是六祖。嗯，你原来知道但是不肯定，后来见了这个了，哇，这算是肯定了啊！就是这个。
稳当。
问什么？
稳当。
啊，稳当，稳当。心中心未必都是这样，你不能哪个人都去试师啊，那师傅受不了了啊！心中心不是这样的。心中心的这个印是怎么个印法的？心中心的印法其实。看书还有一个回答，你看老师回答呀什么的，师兄弟相见呐、啊、这些的，还有自己印证的这个，就是心中心，他这个秘法有力量，让你不需要通过外援啊。心中心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们也确实见过，利落到什么程度？利落到只看老人书就可以，也有这样的人，那就是秘法的力量。他这个印心呐、啊，时时刻刻，其实在生活中他什么都能要明白了，就是这样啊，跟佛经印，跟祖师的书印，这都有。跟老师印啊，老师说话呢，你老师在上面回答，你在下面呢，你说要你怎么回答，两个可以两相对比，很好玩的。所以老师说我不印证人，老师就下面就举那个永嘉，举着那个永嘉玄觉禅师的那个啊。我不印证人的意思就是你得靠自己，你要靠我印证这不行。你要是不靠我的话，其实跟老师说话那句句对答，那了了的人的话，他就是印证，他咋不是印证啊？但是他这儿没这些，他就是平常说话，你说他是个印证，你可冤枉死他了，是这样的。
我看到在那个东方一的打击嘛，我说给我记得是那个对听你谈话的什么张安青就问他们，其实他给老师在说什么，他说我说你在那儿想出来了，你正在这儿呢。
没在什么？没在。
他不是给别人在争论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没在意什么呢？老师说你现在还在正在在
正在意呢，现在还正在意呢。这就是说到平时的关照的问题啊，关照的问题。
我说你叫我印证，我不印证人呢。但是我时时刻刻印证人了。
老师还说过这句话，那他老师还挺落草的呢。老师一般只说前面那一句，你不要找我来印证啊。老师只说，因为找的也实在是老师这个名头在那挂着呢，是难免有人这样，老是这样，他是这样，他是故意攀援来这样的话，很不舒服，你知道吧？
老师说，我既然得罪你，
我宁可得罪你，我也不害你，我也不害你，我印证了啊，就是啊，你是的，是的，是的，是了吗？你真是了吗？你需要老师那个肯吗？还？
但是你看这个怀让也好，清源行思也好，这也不是很厉害的，他们的这个见解，这一见面了之后可以说不用印证都可以说他已经都透彻了，在这个时候就这样还要去还有个豁然体会，这样还就是很累。
那他总要活着呀，他要当场死了也就没这些事了，他总要活着，那你说他咋办？他可不是真玄奥呗。你说豁然契会是跟那个六祖的豁然契会吗？
对
啊，这就是印心嘛啊！你说的是豁然契会，不一定要说要立一个名字叫印证啊。我们的豁然契会，咱们心中心不是印心宗吗？就是咱们的这个修修，你回头再看书，你就跟他那个书上的相契啊，这个就是印了，这也是豁然契会。
也不一定非得见大祖师。
那当然不是，我们见大祖师是法身相见啊，不是说非要怎么怎么样啊。咱学心中心的人很多， 我说那你见了也可以啊，也没事，你见了该说什么说什么。但是说的时候并没有印证之心，只不过就是说，怎么说呢，说的通俗点就是不谋而合。老师说这个你哈哈大笑，老师说这个你哈哈大笑，哟，本来我要这么落草，你比我更能落草，将为胡须翅，更有翅胡须，一个比一个过分，是这样的，这就落草太深了，这个地方上没不是那个的，就不扔掉它最好，扔掉它最好。你要相信你真实的正量这儿的话的话，你就去看一看，看一看，你跟那个书看一看，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咱们调整自己。一样的话，这就是已经暗器了，暗暗器入了。这个说到日真玄奥了，若说到日真玄奥这儿，说到日真玄奥这儿的话，这个二祖说这个。六祖呢给予他认可，还是在六祖跟前待了15年，说到怀让禅师，然后说这个待15年是干嘛呢？气会者即是安心，气会者即是安心呐、谭师兄你修了多少座了，你这个气会者不是，他是先安过心了再气会的，这样说是比较有道理，不能气会了再安心，气会了再安心呐、力度太小，就我们现在这个人你靠这个来安心力度太小，没有用，都气会过，是这么说吧，我们都跟老师气会过多少次了，回头自己一扭头又不安心了，有的是，一到老师那儿关什么照，本来是佛啊，老说哎呀这才说，这自己都冲口而出，回头又不行了，过一阵自己又那个了，自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又那个了，所以说扔掉它，老老实实的修，不能够说靠这个当面的这个对谈把这个作为一种安心啊，这个不管用，在咱们现在的众生这儿不管用，
过去也不管用，
那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啊，我要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不学心中心，我学那个没准我还学那个得解脱，
就那样子他也要为了安此心也要打磨15年，
其实吧我觉得这个他不一定是为了安此心，他就是从怀让的角度，怀让这个人他是这种仁厚之人，他怎么着他都要在六祖身边缠着的，他要侍奉师父的，从这个角度也是他的风格，也可以这么说，对，他就是要侍奉他的师父，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个性如此，行思又不是，行思是那种哎呀什么师不师人那个徒不徒的，他是那种人，六祖说你走吧，不要在我这儿了，你就正好为师去，怀让不是的，怀让他是比较谦让的一个人，对上面谦对下面让，所以说这么来说的话，他15灾就是他对他来说是本分，他可能老师在他都不会开口说法啊，老师不能开口他才开口，他可能是，他是他是师父。这个地方二祖有说，在第二个解释中，二祖说了，六祖认可呢，怀让是15年，问他这15年都干什么呀？六祖二祖就说是擅自护念。那如何是擅自护念呢？他说如实护念。在这里我举了一个就是这个宝刃这样的一个公案，就是说的那个石函图中善眉。这个是芙蓉灵训禅师跟那个归宗，归宗斩蛇。归宗这个人呢特实在归宗这个人特实在，归宗斩蛇嘛，人家问他话呢，他在那锄地呢，人家问他话，他一锄头下去把那个地里的蛇斩成了两段，他说这沙弥啊，没想到我来找的这个人这是这么粗行，然后归宗就抬头看他，是你粗啊我粗啊，然后那个人就大汗淋漓，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归宗说你不要学我斩蛇，你就是你应该学就是在什么处见到我斩蛇了啊，你应该学这个斩蛇那个且至啊，我斩蛇那个且至，你在什么处见到我斩蛇了啊？这是归宗，归宗这个归宗啊，他就是他的一个徒弟叫灵训啊，灵训就说如何是佛啊？灵训说我向你说啊，你还信不信呢？他说你说我怎么能不信呢？我来就是等着你的呢，你说了我肯定信，我怎么敢不信呢？他说那你就是。那你就是，他说那如何保刃呢？我这一会儿又走失了，不行啊。他说一意在眼，空花乱坠。你有一个保刃在，早就不是了，早就不是了。后来呢，他就在这个归宗下，他就走了。走了以后，那个归宗就说，他你要去干嘛去啊？他说我要到，就是走了，就归到岭中去，山里面去了啊，归到山里面去了。他说你啊，你就在我这儿待了好多年了。你那个啥，你走之前呢，你都弄好了，你过来，你上好你的衣服过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佛法我要告诉你啊，我最重要的佛法要告诉你。结果呢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结束了上去，就说把那个东西该穿的穿好，到师父这儿做一个郑重的告别，然后听师父告诉他最珍贵最珍贵的佛法， 师傅说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他进前，他说哎呀路上寒呐、啊，你这个天气寒冷啊，你路上小心啊，时寒路上小心。其实这个地方上有的人就理解说路上要小心哦，就是说这个保日也是要注意的呀，注意个什么呢？注意个什么呢？所以说你说时寒路上小心，我偏不小心，归忌归完了就死了啊，回去就死了，是弘照大师、啊、还有这一点啊，归忌回去就死了，这一世就这样结束了。
那也没报师恩，
报师恩，报师恩哪在那儿报？报师恩，施恩处并无可报啊！施恩这个地方是容不得报与不报的，所以叫大恩难报。
这两个字也不一定说回去就死了。
嗯，归去就死了嘛。
这个归去，他归去意义，这样理解的话，
这个意义应该就是去世了之后成功的意义。
是啊，对对对，去世之后啊，去世之后。
这个可以查查他归忌是最后这个归忌完去世了以后，圆寂了以后是这个谥号归忌。
可以这样，但是你要把这个句号换成逗号，就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你要这样呢，顿忘前解归忌句号啊，就这样也可以啊。哎呀，顿忘最关键的是顿忘前解，或者说途中善为，善为的是什么为呀、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就是胜利亦不为吗？
他这个时间。他讲时寒途中善为，那要如果下寒的话，他会说要时热途中善为。
嗯，对呀、啊、对呀、啊，平常话嘛。
就叫平常。
嗯，平常，对对对，平常，嗯，平常话出来，谁不知道平常啊？其实这个才是保任，保任的时候并无可保，这就是这么保任的，总是要保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不是保人，那个是明心见性前的礼物啊，那个是明心见性前的礼物。你说。
说对，反正顿忘前解。
顿忘前解啊，他说重点就是顿忘前解。顿忘前解，时寒途中善，就是说他本来是要，他实际上这个地方上是有东西的，他没有东西，他不会装束的这么立方，然后听老师给他说最郑重一句，就像我们说老师，那我还是要注意什么呀？你看老师，看看我哪个地方改正啊？哪个地方需要改正啊？实际上都难免有这样啊，难免有这样。说老师就告诉他，来来来，我告诉你最重要的这一句儿。你看咱们师徒一场，师徒一场，我可能将来要死，咱们这辈子见的最后一面，我告诉你那个最关键的话，最关键的话啥？等于告诉了等于没告诉啊，你这样理解就可以。告诉了等于没告诉，哎，说什么废话？时寒途中善为，谁不知道啊？但是师傅也是关心徒弟啊，也是关心徒弟。看看怎么理解了，这就是这个保任。说到这个忌辱便是保任，就是说到这个咱们说到这个六祖和这个南岳怀让和这个怀让他们之间的这个十五年都干嘛去了啊？十五年干嘛去了？时寒途中善为，就干这个去了。什么叫时寒途中善为啊？天冷了加个衣服，天热了你小心别那个热感冒了，这就叫时寒途中善为呀，再没有别的呀。
可是是不是师傅最后有什么
盯
着他，这个人太不像话了，不听师傅的话，这个人不孝顺，师傅让他别感冒，他就感冒了，死了。但是为什么师傅叮嘱完他之后，他顿忘前解呢？保任，要做保任，好好关照保任。但是关照个什么呢？
途中善为，关个善为也没用。
关照什么？啥也不知道，那就啥本来那样子，照顾所到。
是我们后来人说，说大师在保任干嘛？可是当时从大师那可能就没有这些，就默默去做就完事了。
这不就是保任吗？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给他说一个保任干嘛？在他那就没那么多事儿。
那就是把保任名词上扔垃圾桶里了。该做还得做。
时寒途中善为也是就是做师傅的叮嘱徒弟吧，做师傅的叮嘱徒弟。你那个就像父母照顾那个小孩一样呀，今天天气冷你多穿点衣服哦，啊，上学之前告诉他，这很正常，很正常，珍重啊珍重啊。但是这一声珍重他怎么说呢？他说让你好好，咋说都不对，只能是珍重两个字，珍重一生缘啊，没什么没得说了。
也是为了坚定信心让他再给他也是这样，因为有的医生，
当然是
好形容意思，还有没有别的呀？
对对对对对，是是，嗯，是。
是。
毛哥合法，无哥司。
对。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是保任他了，这就是保任，总是会要捞个东西，难免要捞个东西，而且前面的指示太容易了，这个，你我问你是啥呢？祭祖殿试，一句话完了，没别的了，嗯，这个地方让他心里不撂翘最正常，你说。那他活着就是被我们打的，关键是打了之后我们自己有没有打到自己的那个痛处，关键是在这儿，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等于说废话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古时候啊，你看这个法眼云若无后语有什么归宗也，就是用来借这个禅宗来说这个修行的很多，不光是咱，你放心吧。他这个叫禅师落草，他活着可不就被我们打来打去粘来粘去的，当我们当砖头乱飞，朝闻夕死可以了，朝闻夕死可以了，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是对那个没有道的人来说的，其实就平常心就好了，连那个去掉是道那两个字去掉，为啥要是道呢？不是道也很好啊。我们下面就是看永嘉玄觉了，永嘉玄觉，永嘉玄觉是温州人啊，温州人，他小的时候读经论读的很多，读经论读的很多，他是就是说那个天台的止观的，同通先止后观，摩诃止观。但是他修这个法门呢，他发明心地是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就是咱鸠摩罗什翻译的啊，鸠摩罗什翻译的，在那个鸠摩草堂翻译的那个法华吧，维摩诘不知道在哪儿翻译的啊，反正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看这个维摩诘经发明心地，他又碰到了玄策，玄策这个人到处逛悠。上一次看到了那个一个人把他引到这六祖这儿来，这又看到了永嘉，又把他引到六祖这人。玄策这个人除了这两个事迹再没别的了，五灯会员里有记录这个人啊。他跟永嘉玄觉是师兄弟，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一块儿谈呀，就是他们两个就觉得特别谈得来。你要知道一个人他的见解对了，这在僧团中啊，在那个地方上都是很少见的，没多少个能谈得来的，哎，他跟玄策谈，就他两个能谈得来，对他来说他就很珍贵，很珍贵啊，珍贵到什么程度啊？就像六祖说呀，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谁说的呀？我要赶快去见他，就有点那个味道啊，有点那个味道。他说，玄策就说了，你是受什么？你受过什么法呀？你受过什么法？他说，我呢，我是主要是听那个方等经论，就是大乘嘛，大乘大方广嘛，这一类的就是方等经论。方等经论我就各有师承喽，各有那些经师的了。但是我自己呢，就是由维摩诘经啊，由维摩诘经这儿，我自己有个入处，这个地方没有证明者。哎呀，这个地方上就是他稳的地方。为什么是他稳的地方呢？不是别人告诉他的，是他自己先有一个什么都不是，他有了这个，最后再找别人印证的。所以他就是这个地方上才说那是印证，并不是说有的人他就根本的他就要一个东西，要一个印证，那么你给他印证没有用。实际上他这就是看看跟别人跟他一样不一样，他就是看这儿。所以说他如果是他听经论的那个地方上有师承，他从那里有悟出，那个不是加真啊。虽然是各有师承，不是加真。他后来他实际上是他这种就是经教的，看经教的熏修，熏修以后大开圆解，在哪儿大开圆解的？在维摩诘经上。南怀那个黄念祖好像也是这样的。黄念祖就是我看过他的传记，大家都知道他是念佛的，这个净土宗的这个高僧大德。那他一生提倡念佛，每天念佛的佛号特别多。但是黄念祖的历程中，他自己说过，他就有一次看到佛法无多子，他就哈哈大笑，又痛哭一场，又哈哈大笑，像疯了一样啊。他有过这样一个经历，这也就是跟他类似一样，他就是自己看经，突然的话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发明心地。但是发明心地之后是他自己的这儿，也没有人可说，没有人可说。所以啊，这个地方说明他以前的那些师承有没有用啊？没有用。要是师承有用，他早去找自己原来的师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我们说句难听的话，六祖的正量是比那些教下的是要高的，要不然他回头就去找那些师傅去了。他是各有师承，但是他这个地方上发明心地这儿还没有人给他证明啊，还没有人给他证明。这个地方让我写了，就是说是他是心里面有不安的，就像六祖，他一定要去找这个五祖，我借钱先把老母亲安置好，我就去找这个五祖啊，我找这个五祖。但是咱心中心，刚才咱们说了，心中心不是这样的，心中心他这个密力大，不需要你一定要这样才能够安心，你好好修行，他自然安心啊，把那个安心不安心全部都扔到脑后了，跟你已经遥远的很了，完全没关系了，是可以到这儿的。 然后他说没有证明的呀，我发明了新地之后没有证明的。那个玄策就说了，他说呀，那你这个没有证明这不行的，这不行的。魏婴王以前既得，魏婴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为外道。有很多人因为被这句话所瞒呢，包括永嘉玄觉也是被这句话所瞒。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他什么一宿觉，一宿都是多余的。他一宿之后，他可不是后悔的知道这样的吗？啊，就是这样的。玄策就给他说，玄策说还不是那个，说这个是有经典依据的哦。魏婴王以前记得，魏婴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他咋是无师自悟？他明明看了维摩诘经悟的，咋没师了呀？就说你就玄觉说你去找我们家六祖去啊，你想我们家六祖去是这个意思。他一听他心还是不稳，他一下子就跟着他走了，那要去。所以咱们写这个坛经，这味道可能又不同。啊，就不同。你咱从咱这个角度还可以看一点咱们看的有意思的东西啊，有意思的东西。不是，那你跟我，你给我做证据吧，你给我做证据吧。不是说无师自悟吗？那你给我做证据吗？要有一个活人嘛，大活人，你给我做证据。他说我不行啊，我人微言轻啊，我这个说话没有力量。为啥呢？他们两个是师兄弟，师兄弟谁不知道谁呀、啊？你小时候这个拉了多少屎，什么撒了多少尿，谁不知道谁呀、啊？怎么哭闹的什么的，怎么尿床我都知道。你这现在你说个话，我能服气吗？所以不服气啊。他那个玄策他观察力很强，他知道这一点。他说你不要在我这儿说，去找我的师傅，我师傅可厉害着呢啊，就这样的。那个六祖也是有过，六祖马祖也是，马祖就是他已经红化一方了，很有名了。但是他回老家去，回老家去，人说呀，这个马大头也成道了，真是稀罕事儿。大家对他一番讥讽，没人搭理他，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回去以后，这个什么很狼狈啊，一场抹罗。就是他嫂子就是有心于这个，他嫂子问他佛法，回去一圈人都不搭理他。难道你这个马大头你也可以成道？小时候那个破样什么什么的都知道啊，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呀，一个小傻孩长大的，就是你能成道成他大德。所以他到老家红不成啊，红不成。后来他嫂子有道，他嫂子问他如何是佛法，然后马祖说那你要问我是佛法，我要跟你端身正义的说，那不行，我不能轻易跟你说，你得请我吃饭。啊，后来他嫂子供养他一顿斋，供养他一顿斋，他就教他嫂子嘛，就是看那个绳上系的鸡蛋，你去看着他，看着。后来看着看着绳上的鸡蛋啪掉在地上，他嫂子大悟啊，有这样一个，就是马祖回去就接了一个他嫂子啊，接了一个这个啊，所以他说我人微言轻啊，你去找咱师傅，咱师傅那很厉害的，四方云集，好多人都在他那受，你要是去，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然后玄觉就跟那个永嘉玄觉就跟那个策师一块儿来了，见了面之后，因为他学天台的嘛，那种教下的那个的，绕师三匝，膝上而立，把那个拄杖往那儿夸一拄，就立到那儿了。哟，这个六祖一看这个人呐、啊，不同寻常嘛，正跟别人不同，跟别人不同，但是呢，你跟别人不同，你还很注重自己的威仪，所以六祖开口也是很有教味儿啊。你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你从什么地方来，生大我慢啊？八万细行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你也注重相，你看看你相貌堂堂的，这个穿的这个都很完备，各种的武器都带着呢，又镇西往这立哈，你就但是你呢，你就是怎么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不注意这个向我行礼啊？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规矩啊！你身上的装备这么齐，你忘了向我行礼，你这可是一个大规矩啊！就是说你这个你要是真的注重这个威仪的话，你怎么能够忘了向我行礼啊？这是说明你大有我慢呢，大我慢。他就是他，我觉得是六祖一观察知道他是教味儿的，知道他是教下的那种。六祖开口也是这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六祖那个样子，六祖怎么三千威仪八万四细行啊？其实六祖其实他自己的话，他自己都说，你看我是一个格料啊，你看我字儿又不识啊，对吧？所以大家知道他穿上僧衣也就是非常普通的样子，很普通。大家可以脑补，可能脸呢又很黑，个子又很低。所以但是他见到了这个玄觉，一看到他这种气度不凡，他说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一个一个都要很注意，你怎么就是不向我礼拜呢，大我慢。玄觉说我没空。但是玄觉说的没那么简单，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上哪注意这些礼拜不礼拜呀，不注意这些，顾不着。师父说了，那你何不提取无争无声，何不提取那个，你是现在是声，那我们就提取那个无声啊，我们要了那个没有速度啊，你现在说的无常的是很快，那我们要了那个不快的那个呀，还有一个不快的呀，你可体会到了？他说体即无声，了本无速，有什么体会不体会的， 体即无声，了本无素，没有什么体，就是无声，体是无声的。了这个地方上说什么速度不速度啊？什么叫了啊？实际上是破它这个，没什么体，没什么了。然后那个六祖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的话，六祖这好多大我慢的人，六祖说啊，如是如是如是，越大我慢还越高兴，嗯，看，所以师徒之间呢，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不用做，其实就是执心是道场。你执心的，你用心的去修行，一切的都师父都是来护持你，来服务你的。这个六祖就说如是如是啊，玄觉方济微于礼拜啊。这个时候他说如是如是，他这样一看，哎呀，玄觉说，哎呀，就是这就放心了啊，原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具微于礼拜，具微于礼拜，具微于礼拜，马上就说那我就走了，那我就走了，我不是来那个印证一下吗？你看你也如是嘛，你如是我就放心了，我就走了。六祖说，你看你咋这么快就走呢？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他说哪有什么快慢啊，本来就没有动过，说什么快慢呢？啊，说什么快慢呢？六祖就还厌他。六祖说，说什么快慢？那谁知道这个不慢啊？谁知道这个不快不慢呢？你说什么？那不是你已经说出口了吗？谁知道这个不快不慢呢？他说，你看你又在这自生分别了吧？他指着六祖，你又自生分别啊？你自生分别。他说，哦，你审得无声之意啊？你说我是生分别，那你就是无声喽啊？你这样很不错嘛，你这样很不错。这句话确实不是好话。我认为六祖这句话是故意的。我认为六祖这句话是故意的啊，此甚得无声之意啊，嗯，我觉得六祖这句话是很不怀好意的啊，很不怀好意的。仁者自生分别，仁者自生，好好，你说我自生分别，那好，那是你好，你厉害，你不分别，你甚得无声之意。他说无声怎么会有意呢？无声这里有什么意呢？啊，无声这里怎么会有无声之意呢？那个六祖就说。无意谁当分别？无意的话，那不是那你现在在说的谁在说这个无意啊？我说说也是我无意，说也不在分别里啊，分别也是不分别，分别亦非意啊。老师经常用这一段话来说那个印证的事儿啊，说印证的事儿。绕师三匝，绕师三匝不也是行礼吗？啊，绕师三匝不算行礼，绕师三匝了之后呢，你得礼拜呀。那礼拜或者先礼拜再绕师三匝呀，绕师三匝不是行礼，绕师三匝是亮给他看的，看看看我在，看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就是这是这个，这不是，你是你到六祖这儿来，你是请益他的嘛，你要有什么东西你要请益他，你这个礼拜很正常的，你要有东西要问他，你可不是要礼拜嘛，礼拜很正常啊。但是有的人他是跟你斗法呢，他礼拜你他也心不甘，所以那个法达就是头不沾地，我礼拜你我头不沾地，我不服你啊，我过来看看你。仁者自生分别，你甚得无生之意。我说什么？我甚得无生之意，无生岂有意？我得什么无生之意啊？无生还有什么意吗？无生还有什么意吗？六祖说：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亦非意啊！分别亦非意，分别也非也不是意啊！他就这样驳斥六祖，驳斥六祖。实际上的话，六祖呢，他更那个，六祖他会问。这个里面呢，这个有一个怎么说呢，机用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的机用啊，这个六祖他是怎么说？他会问，他是一个问家。不是在于答语这儿，答语你会答了，就这样把人家怼过去了，你能不能起那个学人的机啊？这个六祖他会说会问，这个地方是六祖的大机大用啊。六祖说啊，很好很好，那你稍微注意晚上呗，稍微注意晚上吧，然后他就注意晚上了。这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了，什么走不走啊，说什么住不住啊，没有这些了，因为真没有这些，当然是不防住的，这个心算是平时了。就是不妨和光同尘呐、啊，你总是这样的话，你总是有一个坚决不能和光同尘的话，那就是那个地方太锐了，那还需要一个圆润，还需要一个滚呐、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哎，真睡了一觉，这就叫一宿觉，一宿觉，就跟六祖这睡了一觉。咱们不是说世师吗？你看那个怀让，他就是15年，但是还有一个就待了一夜啊，待了一夜的啊，待了一夜的。后来住了那个正道歌盛行于世，咱们二初祖也写了一个跟六祖的这个正道歌相近的啊，正道歌相近的叫解脱歌，合的是韵，但是它里面的就是内容来说的话，不完全的就是说阐述东西不完全一致啊，合的是这个韵，叫是无相大师，称为真觉啊，就是后来的话也有皇帝给他封号叫无相大师啊，叫真觉。咱们那个解脱歌呀，不管你是不是学心中心的，我建议都看一看，又通俗又易懂，很好的啊，很好的。不管你是不是学心中心的，有时候你要让家里孩子用功，我们有师兄弟就是让家里学习的小孩也背这个解脱歌，也挺好的。解脱歌就是这种的诗记啊，诗记， 这个诗记就是说的又简单，那个意思又明了，可以多读读一些禅宗的诗记啊，都可以读读。嗯，正道歌是那个时代的，咱们初祖写的呢，就是哎又有这个时代的相应的，也很好，都很好啊。我们那个微信里面曾经播过，我们那个佛光印心的微信里面，正道歌跟那个解脱歌都一块播，让大家看看前后看看。看看第三个注释啊，第三个注释是到哪儿？我言清啊，就是那个侧诗啊，侧诗说的是这个我言清啊，可见诗与地呢，信缘最为重要啊，就是说他们师兄弟之间呢，这个信缘很重要。有的人他就是说什么，别人他不管随便说个啥，他就信，他就是迷信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就是跟他的话，就是再怎么着在一块儿也没什么缘，他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他心里头根本就没有过这个法。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玄觉就说了，说这个玄觉永嘉玄这个策和永嘉他们两个是朋友啊，他们两个是朋友，虽然有所说的话，就是他说的就算比六祖利落，但是他因为他有这个成见，知道他以前的样子，所以就不能得利。这个地方上我有红笔标的，就是说为人说法呀，就是不要用劲儿，不要用劲儿，你要观时机，你要观时机。那二祖说了，不可过于讨好，就是别急呀、啊。其实啊，就是别急，你要看看对方，你要真信，这就说到咱们要劝家里人，你咋样的那个家里人是最难劝的，因为你啥毛病都知道，就像咱老师也一样，那家里的儿子天天看着他就是不顺眼儿，那就咋都不行的。后来就当然现在好了，就是说家里的人是家里的人，他不一定的是跟外面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更有一个信缘的问题。这个比较好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但是对家里人你等着他，他多问问你他在生活上什么的，有这方面的之后慢慢的就容易了啊，慢慢就容易了。不要是急着一见到他就要说你这是你的好东西，你非要给他不可，越说越起反作用，所以不要勉强劝，不要勉强一劝。你这个不教之交有过于交者，有过于交者，有过于交者，也就是说你这个不教之交啊，你这个才有过于交者。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靠教去引他，有的时候要靠别的去引他。或者说到最难听的话，你这辈子他都不学，这也是种一个种子，有什么呢？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急啥呢？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说六祖说他，六祖说你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你怎么就是你怎么不注重啊？你怎么生大我慢呢？啊，你怎么生大我慢呢？这个地方上有一句话二祖说的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全是分外事啊，前去分外事啊，分外事啊。但是这个分外事是指的是对第一义来说的，第一义这儿他只有这个，他要破这个，他急于破这个，他都已经是急到这儿了，移情到这儿了，他别的他顾不上。但是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的话，或者对于没学佛的人来说，他先从八万威仪，先从八万细行这儿做起是应该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了手的人来说的话，这就是他的日常，他一个僧人他本来就是他的日常，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但是对于正坐的这个明心见性的人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分外事，确实是分外事。一个是他自己是分外事，还有一个你看师父，你看师父的话，你可不能凭这个来看，这叫世间相去判断了啊，这叫世间相去判断。但是你有这个，你这跟世间更好的结缘呢、啊，就是你容易结缘啊，是从这个角度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六祖说到一切无碍留也何妨啊，就是二祖也是这个意思，说可见呢这个南岳环绕禅师留十五年和那个留那个一宿这两个相差多远呢、啊、你看这两个妙用，说是等又可以说等，因为他这都是这个气入玄奥，但是也可以说不等，为啥呢？一个一天一个十五年呢、啊、这多好玩啊。然后二祖说哎呀这个地方真好看啊，这个地方真好看。东山一会俨然未散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啊，进入到情景当中。好，我们再接着看下一个，下一个的是那个智黄啊，智黄啊，智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做，功夫特别好，功夫特别好，他功夫特别好，又碰到这个玄策了。啊，这个玄策这是第三个人了，各种的来回的去把人家的修行人都捣乱了，捣乱之后把修行人叫到六祖这儿。智黄呢，他是参过五祖，参过五祖，他觉得他已经知道了修行的方法了，已经知道修行的方法了。然后呢，他就在那个茅棚里面常坐，过了二十年，过了二十年他也不出山，他也不出山，那这辈子就坐死了还是怎么着啊？所以呢，他那个。 玄策就是他来回转悠，转到这儿了，转到这个河边，听说了这个治皇，他就跑到他的就是造次嘛，造安就是他自己上来咚咚咚上门去，不让人家安稳的坐，就上门去，你干嘛呢？他说我入定啊，我入定啊。他说你呀、啊、你要说是入定，你是有心入还是无心入啊？你是有心入定的还是无心入定？你是有一个入在还是没有一个入啊？你要是没有一个入的话，那一切的这个草木瓦石他们也没有心，那他们也应该得定喽，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啊？要是你要是有心入的，有心入的话，那一切他们那些蹦的跳的那些，他们也是有心，那他们也是不是入定呢？他们也应该得定啊。啊，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无心入，你这个有心入，你是到底是哪一种啊？你是怎么个入法啊？你是要入哪一种啊？你是从无情到有情，或者还是从有情到无情？你自己算是有情还算是无情啊？啊，就这样去问他，因为他入的是个死定嘛，他入个死定就是实际上他是有情之人，然后呢他要追寻一个无情之境啊，他要追寻一个无情之境，就是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无情之境，实际上他是有心之有情之人，要追一个无情之境啊，无情之境。那个智皇就说了，他说我正入定的时候没有什么有和无，其实这句话是不错的，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呢玄策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智慧很高，他能看出来这个端倪，他能看出来端倪啊，他问了，他一下子找到这句话是有漏洞的啊，有漏洞的，你这个不见有无之心，你不见有无之心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没有有和无，没有有无之心的话，这个就应该是常定啊，就应该是一直是这样啊，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你怎么样，你在不见之前你什么时候见呢？就是你是不是有个见你才说的不见呢？那你这样的话就是说，所以说不见有无之心，这个就是常定，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入一个定呢？你再有一个入呢？你要是入进来，这不就是有无了吗？原来没有，原来是你没有，现在又有了，原来是没有定，现在是有定了，这分明是有无之心啊，你这不是出入吗？他说我正入定的时候我是没有有无的，那你没有定的时候呢？你没有定的时候你不就是有无了吗？你这个有无并不是真有无啊，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黄就无对了，就是实际上他落了，他还有一个落处在，他就是他这个阔然无胜，只有在入定才能有，就是时有时无，按照咱们说的，这是做功夫的人，他说我做功夫，我这个时候我清清楚楚明明利利。还有一种人呢，他是盖智慧型的人，他就说我这个时候明白了，那个时候又糊涂了，这两个是一类的啊，这两个是一类的，清清楚楚明明利利，我不是一直有，我这打坐打得多了有，我打坐少了就没有了，那个又不是那种清清楚楚明明利利了，又不是那样了，这就是这个，这就是落处，他不知道这个不生不灭的是不在这个里，不在这个光影和功夫里啊，不在那个你要探求里，不在这个明白里啊，就是以前咱讲的这一点，就这一点最微细，这个最微细的这个地方上是最后要打掉的，是一定要打掉的，从这开始才是正修啊。所以那个智皇就没有说了，没法说了，他说是啊，你看我不是一直就这样，我只有入定了才是这样啊。所以他就说，他说你那个你是跟谁学的呀？说我是跟那个曹溪那儿的六祖啊，六祖慧能大师。他说那慧能大师他怎么入禅定啊？你看这句话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修行人是认为禅定是本分事儿，所以他说那我这是我的禅定对吧？我要问问六祖他是怎么禅定啊？他是怎么禅定？玄策就说了，他说我师说的那个禅定呢，就是妙真圆寂，体用如如。体用如如是什么呀？体用如如就是由这个体和用它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入定和不入定，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啊。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啊，亦无虚空之量啊，亦无虚空，就是说虚空啊，虚空都小了，心比虚空还要大，那个定。你看其实他这个实际上是慧，但是他把这个慧描述的跟那个定景一样，跟定景一样，就是你想的虚空吧，那个虚空的这种的虚空是不动的嘛，对吧？但是我呢还超过虚空，就是这样的。他用定景来描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来智慧啊，所以说玄策他描述的能够入这个智皇的心，能够入智皇的心。智皇一听说，那我觉得这个六祖这样啊，这就是真入定啊，真入定，无出无入，而且呢心如虚空，这是真入定啊，而且比虚空还要超越。所以智皇呢听说了以后，他就来拜师，来拜师。师父就问他了，说那个你来干嘛来了？你来干嘛来了？他就说了，我前面碰到了玄策，我本来是打坐的，打了二十多年， 然后他就说玄策这么告诉我说你这儿的这个是无出无入的，无出无入的本来如是的。他然后师傅就说，他说是的是的，他说的是的，他说的是的。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远道而来嘛，他就是他其实他是听玄策的话的，他是听玄策的话的，但是玄策让他来他就来，所以说他远道而来就给他再开始，就是再给他落得实一点，确实是这样，把他的那个不宜啊再给打消掉啊。所以说这个这句话中我画了一个红线是在这儿啊，20年所得心都无影响，这一下子把20年的那个禅定的那个什么什么的全部给摒弃掉了啊，全部给摒弃掉了，就是这个大悟，大悟到什么呀，大悟到哎呦我从来没有做过啊，我从来没有做过，我入什么定啊，从来没有做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定中啊，没有离开过这个定啊啊，这就20年所得心，20年的禅定都无影响，都无影响。这个时候一下子就把那个定啊，入定的那个给破，给那个打破了，打破了一个入定不入定的界限了。这就是从这儿破的。你看那个法达，法达是从哪儿做的？法达是从有无俱不寂，因为他是宋法华的，宋法华就是抉择有而无啊。这个人是做功夫的，做功夫的就是定啊不定啊，最后打破了，没有什么定不定，定于不定俱无寂。啊，常遇百扭折啊，这是另外一个，这就是修行人呢，他入手处各不相同。你会，你是会行的，你有会的入手处；你是定行的，你有定的入手处啊。但是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他虽然功夫很强，你想想，他已经隐居了20年了，你想想这功夫多好，而且他原来的正见他是很正见的，他不受那些禅定之乐的。他不受那些禅定之乐的，因为他在五祖那是得过的，但是他就有一个入定和不入定，他就在这儿他出不来，嗯，所以说他这个20年他是真的在做功夫，所以是那个这个玄策一跟他说，他知道自己哦以前的那个不是，以前皆非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他20年做功夫是功不唐捐，又是一个功不唐捐，跟那个法达颂3000部法华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呀顿时大悟，20年所得心都没影响，再也不受这个连累羁绊了啊，他不是说我做了20年我就比你强，他要真有这个想法，这个比你强成了他的枷锁，但是现在这个枷锁破了，所以说夜里头有河北的那些那个士大夫啊等等的那些说听到空中有声音告诉他说黄禅师今日得道了，黄禅师今日得道了啊、嗯、就是有这个。后来智黄他是河北人嘛，他就理辞了之后后来归了河北开化寺众啊，这就是他的缘分，这就是护法神一堆事儿。我说护法神多事儿啊，护法神都是哎呀告诉你们这个有个大禅师他悟道了，这样的话他一去就有一帮信众过来了，一帮信众过来了。我听那个人说过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玄机呢啊，有这样的灵验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灵验，有灵验啊，实际上是护法神多事儿，就是不关他的事儿，是护法神在那说的。所以说大家修行不要操别的心，好好修行啊，好好修行，别的那些事儿你不用那个，自有因缘，自有因缘。这个地方上二祖在第4个解释里面说了一句啊，说心如虚空呢也不要着虚空之见，着虚空之见实际上就是他入的那个定了，不要着虚空之见，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虚空是像虚空一样广博，像虚空一样不着，你就像虚空里面天空里面有太阳和月亮，但是你也不能说太阳和月亮就是虚空，就要如日啊，如日住虚空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在虚空中，我们不要着那个日头、太阳和月亮尽管转，但是它和虚空可以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被虚空所包容，这个就是自然本寂的大定。姚师兄笑啥？
一刻说深圳这个今天你说这个，我哪晓得？得到。
哎呀，这个李克啊，真是捣乱的很。你难道是深圳市树吗？你还是护法神呢？你多事儿，得什么道啊？你是更得道了，你是更……所以说，护法神怎么知道他得道啊？要我说，你的护法神，你比那个智黄禅师更厉害呀、啊！你比智黄禅师更……要不然你怎么受戒他得道啊？你是在说你自己得道呢吧？不抽他，抽我，都是李克抽我，我不抽他。啊，下面呢就是神会的了，神会的也挺有意思的，神会的挺长的，挺有意思的。菏泽禅师啊，菏泽禅师，神会禅师呢，他就是他这一个就是小孩呢，还他就是很小，他就很聪明伶俐，襄阳人啊，襄阳人，他13岁就过来了，呀，这个聪明可不是按咱们说的，可不是这一世的聪明啊， 但是咱说回来，法这个地方上是不论你年纪大小的，不论你别说你是小孩，你是年长的人过来也一样，也一样，这个地方上不论这个的，不论这个的啊。那个六祖能大师就说了，他说呀，你善知识远来，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时主？是说看啊，是说看。就是说你有没有本呢、啊、你有本的话，就说明你这个地方上你是有主的，你是有个，你是实主的，实主的就是就算你认识这个主人公啊，和就是算啊，算你认识这个主人公。如果你有的，如果你能够把本来给我看，算你认识这个主人公，算你已经悟到了，算你已经悟到了，你说说看吧。他说我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我有这个见，这就是我的主，我就是无助。他呀已经住过了，他要不住的话，他怎么答这一句话呢？他这已经住过了，他已经住过了，但是他总是这样，他总是这个味道，他一直是这个味道啊，一直是这个味道。然后这个六祖很生气，这沙弥怎么取那个次语啊？怎么取第二语啊？不是取那个第一，就是你取那个低级的话说，你怎么净说这低档话呀？你都不能说点那个高档话啊？就是真何取次语？就是取那个次法，不是那个究竟法。这沙弥这个地方上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啊，这沙弥就是呀，这个你看这个小和尚，就是六祖呀，你看看你怎么取次语呢？真何取次语呢？或者说一个问号也可以啊，也可以，就是这沙弥逗号真何取次语啊问号。然后慧说了，那你说我现在见了，那你呢？你见不见呢？你不见，你在这开什么山呢？所以说你坐禅，你还见不见呢？然后那个六祖就打了他三下，啪啪啪打了他，他是小孩嘛，就打了他三下。我打你，你疼不疼啊？哎呀，然后这个人说，就是打得太轻了，我就是打得太轻了。你看我又疼又不疼，打得他皮开肉绽的，他有啥疼不疼？所以说传子啊，传子就是打峡山就是这样，打得你啊，你一口气上不来，你马上都要淹死了。这个时候他急了，呀，一点头，呀，这个时候就是啊，这个正急的这个是谁呀、啊？啊，这是峡山的这种的。这个神会不是的，神会说，我一疼一不疼，就是打得不疼啊，打得不疼，这个是。那师说你既然是既疼也说疼，也可以说疼也可以说不疼，那我呢？我是既见又不见。神会说那你如何是既见既不见呢？他说你看我呢，我是见自心的过也啊，我见自心的过也，但是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好恶好恶，所以说我是既见又不见。你呢？你说的是一痛一不痛是什么呢？你看你要是不痛，你就是跟草木木石一样了，草木木石就不对了，对吧？你们哪能修个草木木石呢？你要是疼，你就跟凡夫一样了。凡夫的话，你会起嗔恨的。你向前的话，就不见是两边，向前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啊。你说见和不见，这是两边，你说见也好，不见也好，这都是两边，你落了两边了。你是两边都落了，人家是只落一边。你说你又见又不见，你落了两边啊。你说你慎不慎？痛和不痛，这是生灭。说个痛，说个不痛，这是生灭。你的自信且不见，你还敢去这样去玩弄啊？就是玩弄这些言语，耳感弄人。你还敢这样跟我说话啊？耳感弄人啊？就这样质问他。下课。